收听姐姐讲故事。
大家好啊，
我哋差不多个个人都希望自己嘅运气变好嘅。跟住以下故事呢个主人翁，因为佢一个念头嘅转变，由好多恶鬼啊跟住佢，改为好多福神跟住佢。我哋而家嚟睇下佢点解会有呢啲咁嘅恶念，引起呢啲恶鬼跟住佢。佢又点样将呢个恶念去除咗，改为一个善念，而引嚟一班福神跟住佢。呢个民间故事系出自于展灯神话。在元朝末年，山东有一个人叫做袁志实，自己的字老实那个实，他的性格很敦厚淳朴，他不识字的，但是屋企是非常之富裕的，是以田地庄园所得为生。同乡有一个人叫做苗才，他得到一个官职，但是在福建来的，因为缺少了路费，于是就向袁志实借200两银子了。因为袁志实和他是同乡，交情很深的，所以借钱也都不会立借据的。袁志实就如数200两银子借了给他了。在元至正末年，山东大乱，袁志实被连群结队的强盗抢劫一空啊。当时福建一带是比较安定，于是袁志实就带着妻儿子女去福建，打算投靠苗才。他们一家人到了福建之后，找人一问，在当地苗才果然是掌权执政的，几有威势权力的。袁志实知道好朋友在当地有权有势，当然是很开心啦，但是望下自己在这些咁艰难困苦的环境下，由于长途跋涉，令到一些衣服都有损坏，所以就不敢立即去见他了。于是他就在城里面租了一间屋，安顿好妻子和儿女，整理一下衣物，择个日子先去拜访苗才。去到苗家，啱啱遇到苗才要出去啊，于是就在门口那里听了一阵啦。最初的时候，苗才好像不识他这样，跟住讲到乡下，他先至想起来。苗才表示好惊讶，而且还向他道歉添。之后就请袁志实入屋，好像招待客人咁招待佢，当饮完茶之后就送客了。第二日，袁志实又去苗才屋企，不过今次只是招呼去饮三杯酒同埋食一啲茶果啫，完全系冇醉酒嘅意思，亦都冇提起借佢200两银子嘅事啊，就打发袁志实走啦。佢就翻到去住嘅地方。他妻子见到他空手而回，就说了，你不愿迁到而来投靠熟人是为了什么？今日被三杯薄酒就可以塞住你，一句说话都不说，以后我们还可以指望些什么？袁志实逼不得已，第三日又再去苗才屋企。今次苗才表现得好像很讨厌他一样。正当袁志实想要开口的时候，苗才立刻说，
以前承蒙你借给我路费，我一直记在心里面，不敢忘记。不过我现在仕途萧条，俸禄又少，老朋友远道而来，我怎敢辜负你的恩德，希望你能够将借据还返给我，我就会如数陆陆续续还返给你借给我的银两。
袁志实一听就觉得有点不妥了，就说，
我同你是同乡，
从细玩到大，我哋又系好朋友。你向危急嘅时候周济你，向来都冇写过借据噶、哦。点解你今日咁样讲嘅？
响呢个时候，妙才好严肃咁样讲：
借据确实系有嘅，只系兵荒马乱，你已经唔见咗借据啦。但系有冇借据唔紧要，我唔会计较嘅。只是希望你可以放宽限期，我会尽力还返俾你。
袁志实见到佢咁样讲，最后唯有让步啦。但是心里面怪责佢竟然是咁巧诈、狂妄、忘恩负义。过咗半个月之后，袁志实再去妙才屋企，妙才又用啲好说话打发咗佢走。始终都是一文钱都没给过他啊。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拖了半年了。当地有一间很小的寺院，袁志实去妙才的屋企都会经过这间寺院的。所以袁志实经常在这间庙外面歇一歇脚。寺院的主持叫做轩元翁，是一个修炼人。见到袁志实经常来来往往，日子耐咗啦，大家彼此都熟悉啦。嗰个时候已经入咗冬啦，越来越近新年，袁志实嘅钱差唔多用晒啦，冇办法啦，只好去搵妙才啦。去到妙才屋企，一边喊一边求妙才：
新年就嚟到啦，妻儿子女饥寒交迫，袋里面一文钱都冇，米缸亦都冇多余嘅米粮。以前你欠我嘅银两，我唔敢再叫你还啦，只系希望你可怜可怜下我。
一边讲，仲一边跪响度求佢添。妙才就扶起佢，算下日子。跟住就讲啦，
再过十日应该就系除夕啦，你可以喺屋企也三日二等，我会喺我个俸禄里边分六米二石两锭银子，派人快马送俾你，作为过年嘅费用，希望你唔好嫌少啊！你唔使又再嚟我屋企啦。你就喺你屋企等就得噶啦。
袁志实非常之感激佢啊！翻到屋企之后，就用妙才嘅说话嚟安慰佢嘅妻儿子女。到咗除夕嗰一日，全家人都喺屋企等啊！袁志实自己就坐喺床上边，叫个仔出去打听下。突然间，个仔跑翻嚟讲。
有人孭住米到啦！
听到之后，即刻行出门口等啦。点知抬米嘅人经过去屋企门口，睇都唔睇佢一眼。袁志实仲以为抬米嘅人唔识佢哋屋企添，就赶快行上去问佢哋啦。但系嗰个人讲：
呢啲系张员外俾熟师嘅粮食。
袁志实只好又翻翻自己屋企等啦。一阵间个仔又走入嚟讲噶，
有人带住钱嚟啊！
于是佢又急急忙忙走出去迎接啦。点知嗰个人经过佢门口咋，就继续行啦。于是佢又追上去问啦。嗰个人就讲：
你啲钱系李元令临走嘅时候。送给游子的钱。
就是这样，他们一直等到夜晚，竟然一点消息和音讯都没有。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袁志实被妙才呃完一次又一次，家已经一粒米一条柴都没有了。妻子和仔女坐在那里哭，袁志实真是很生气啊。于是他一个人去磨利把刀，坐在那里等到天光。 等到鸡啼的时候就去妙才屋企，打算等妙才出来就即刻一刀刺死他。在这个时候太阳还未升起啊，所以路上面行人亦都唔多，只有嗰间寺院仔里边嘅轩辕公啱啱对住个门口坐，点住蜡烛喺度诵经。佢睇见袁志实急急忙忙咁样行，后面有奇形怪状嘅几十个鬼跟住佢啊！呢啲鬼有啲拎住刀，有啲拎住剑，有啲揸住锥，有啲揸住镯，披头散发，有啲裸露身体，佢哋个个嘅样好凶恶啊！大约过咗一餐饭咁耐嘅时间啦，袁志实又翻转头啊！今次有百几个头戴金冠、身戴住玉佩嘅人跟住佢啊，有啲拎住番茄。有啲拎住遮盖，有啲揸住旗，个个都和颜悦色，个样好悠闲啊！轩辕公睇下睇下，唔明白究竟点解会咁嘅，所以佢诵完经之后就去揾袁志实啦。袁志实招呼佢坐低之后，轩辕公就问啦：
今日朝头早你去边啊？去嗰阵时点解咁急急忙忙，翻嚟嘅时候好悠闲咁，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呢？
袁志实就老老实实咁样一五一十话俾轩辕公听：
妙才忘恩负义，搞到我咁样，我今日朝头早确实系收埋把刀，打算杀咗佢报仇。等到他出门口的时候，我忽然间想，他确实是忘恩负义，但是他的妻子儿女又有什么罪呢？而且他娘亲已经年纪大了，如果我今日杀了他，他们全家又可以依靠些什么呢？想到这里，我宁愿人家辜负我，我都不可以辜负人家。于是我就忍咗呢口气返屋企啦。
轩辕公听咗之后就恭喜佢添。
你咁样做会有后福，因为神灵已经知道呢件事啦。点解呢？你一念之恶就有恶鬼跟住你，你有一念之善，福神就降临啦。就好似我哋个影咁样跟住我哋，亦都好似回声咁样响起。由此可见，响冇人嘅时候或者闯出嘅时候，都唔可以生恶念，唔可以犯罪而损德行。
于是佢就将自己见到嘅事话俾袁志实听，安慰佢一番。跟住攞一啲米同钱嚟帮助佢急时之需，但系点知嗰晚袁志实仍然系闷闷不乐，佢去跳井自杀啊！但系当佢一跌落井嗰一刻，佢竟然睇到啲井水竟然系分开咗，两边岸嘅石壁系好直噶，好似俾刀削过一样，响当中。只有一条好窄的路，窄到只是可以俾一个人通过噶咋。袁志实摸住石壁咁行过去，差唔多行咗几百步啦。行到石壁尽头，见到一个洞口，里边是一片广阔的天地，简直是好似另外一个世界啊！袁志实就走入去啦，行咗冇几耐。见到一座大宫殿，有一个匾额，上面有四个大金色字，写住三山福地。袁志实瞻仰呢四个字之后，佢见到周围静悄悄咁，一个人都冇啊，只系听到隐隐约约，好似响云之外传嚟嘅钟磬声。响呢个时候，袁志实 实在是好肚饿，而且好攰，走都走唔喐啦。于是佢就瞓咗喺石潭旁边。忽然间，有个着住青色道袍嘅道士震响住雪白嘅玉，行到袁志实嘅面前，叫佢起身，笑住同佢讲：
翰林公，了解出门响外边嘅滋味未啊？
翰林系咩意思呢？翰林就系皇帝嘅文学侍从官。袁志实拱一拱手，然后讲啦：
远离家乡嘅滋味，我已经受够啦。不过翰林嘅称呼，就唔知道点解你会咁样讲。
道士讲：
难道你唔记得咗响兴圣殿起草西诏书嘅事咩？我系山东人，年届四十，一隻字都唔识，生平从来都未去过京城，点解你会讲我起草诏书呢？我睇你可能大概系肚饿，同埋兵荒马乱，所以唔记得以前嘅事。
然之后就喺三袖里边攞咗几粒梨同埋枣出嚟俾袁志实食，对佢讲：
呢啲系胶梨、火枣，食咗之后可以知道以前嘅事噶。
袁志实食咗梨同埋枣，真系清醒觉悟啦。于是佢记翻起前世做学士嘅时候，响京城大都兴圣殿边起草西凡诏书嘅事，就好似琴日发生嘅事一样。跟住就问道士啦：
我前世犯咗咩罪，今世要承受咁样嘅报应？你冇犯咩大罪过，只系你做官嘅时候以自己嘅文学自高自大，唔肯提拔后人，所以今世就令你愚昧唔识字，以为自己嘅官职高，妄自尊大，唔肯接待远离家乡嘅人，所以今世就令你到处漂泊。
袁志实听咗之后，就指责当代嘅高官。佢讲：
某人身为丞相，但系自己贪婪，公然贿赂，佢第日应该受到咩嘢报应啊？嗰个人系无厌鬼王，地下边有十个火炉，等住熔炼佢个横财。如果佢个福分已经满咗啦，应该受到囚禁嘅灾祸。有人身官高位，但系唔约束佢嘅士兵，杀害良民，第日佢又会受到咩报应呢？呢个人系刀杀鬼王，佢有300个鬼兵，都系铜头铁额，帮助佢做坏事。如果佢已经行衰运啦，佢应当受到身体分割折断嘅惩罚。
袁志实又继续问啦：
有人身为监司，但系佢嗰度嘅刑罚唔尽缩；有人身为郡守，但系佢嗰个地方嘅赋税同埋奴役唔公平；又有人身为宣慰使，但系冇听过佢宣慰咗乜嘢事；又有人身为经络使，冇听过佢经络边方面。嗰啲人又应该受到乜嘢惩罚呢？呢啲人已经被手镣、脚镣锁住啦，而且佢个颈上边仲有铁圈锁住添。佢哋就好似一堆腐烂嘅肉，一堆污糟个骨头，纯粹系等待恶鬼嚟杀佢，一啲都唔值得推算佢哋将来嘅命运。
跟住袁志实又问妙才嘅事：
呢个人系帮王将军管理财富嘅人，佢点样可以能够乱用王将军嘅财富呢？不出3年，世间会出现大变动，又大祸到临啊！好大人惊噶。 你应该选择另一个地方去住，如果不是，恐怕你都会受到牵连，都会遭殃的。请问我去哪里住可以避开这些祸患呢？你可以去福清，不如你去福陵啦。你已经在这里很久了，你家人等着你的，你现在可以回去了。但是我不识路回去、哦、你就跟着这条路行就得了。
袁志实向道士拜了两下就走了。袁志实去了那个地方只不过是一日而已，但是他回到家竟然是过了六个月的时间。袁志实相信道士说的说话，于是就带着妻子仔女即刻搬到福陵的乡村去开垦田地度日。有一日当他坐田的时候，竟然听到当一声，于是他就在地下挖来看看，发现在泥土下面埋了四锭银。这个时候他的屋企慢慢也都富足起来了。过了无奈之后，天下大乱，好多官都被杀了，而庙财亦都被王将军杀了，而他的家财亦都归了王将军。只是隔了三年，道士讲的预言全部都应验了。听完这个民间故事之后，知道原来袁志实今世受的一切苦完全是他前一世自高自大骄傲的缺点所造成的，真是善恶到头终有报。而妙才呢，看落就好像忘恩负义。根据道士讲，原来妙才是王将军的管账人。当然啦，既然他帮人管账，他自己就不能够动用这些钱的了。再看看袁志实，他原先有一个恶念想杀妙才，后来改变主意不杀他了，忍了他了，宁愿人负我，我都不会负人，转为一个善念，所以就有福神跟住他，命运亦都改好啊，最后亦都得到福报。古人讲，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一个好发人心醒的故事啊。故事就讲完了，拜拜。